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种力量能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完同一本书，你会选哪一本？
哎，这个问题挺刁钻的。
对吧？他不是问你最喜欢的书是啥，而是问你觉得，就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哪一种思想？
我们今天手里这份资料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世界上一些最顶尖的大脑。
有投资人，有科学家，还有哲学家。
没错，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不只是给你念一份书单，而是要一起钻进去，看看这些选择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些聪明人觉得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书单不是随便列的，它们背后有好几条特别清晰的线索。有的书是教我们怎么在困境里找到一个主心骨，有的呢，就像一颗思想炸弹。
思想炸弹，
对，就是把你原来的世界观整个给炸碎了，然后再重新拼起来。
哇，
还有一些是在帮我们想象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些人根本不接这个茬儿，直接把问题给怼回去了。
哈哈，还有这样的人。
对，他们的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精彩的回答，咱们最后可以好好聊聊。
好，那咱们就一本一本的拆开看看吧。
首先啊，有这么一本书，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了它，
哇，那这个分量可就不一样了。
是吧？这本书就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意义来
啊，这本我知道。
》。推荐他的人里有 Greylock 的创始人利德·霍夫曼，还有红杉资本的全球老大鲁罗夫·伯塔。
这都是投资圈里神级的人物了。
对。这本书的核心呢，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纳粹集中营里，
对，还有他的反思，就是说，在那种人间地狱一样的环境里，人到底靠什么才能活下去？
对，博塔在他的推荐理由里就分析了，他说：“你看，一般我们觉得人活着，要么是追求快乐，要么就像阿德勒说的，追求权力。
对。
但弗兰克尔提出的那个意义疗法，完全是另一个维度。
另一个维度。
他认为啊，人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寻找意义和目标。他有句名言，说的是，一个人只要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如何活下去的苦。
哇！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他在集中营里观察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现象。
哦，是什么现象？
他发现啊，圣诞节和新年期间，集中营里的死亡率会突然飙升。
哎，这跟天气或者食物有关系吗？
没关系，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是大家最容易想起家人、期盼团聚的日子。
我明白了。
当这种希望破灭的时候，很多人就彻底放弃了，身体也就跟着垮了。
所以，
换句话说，夺走他们生命的不是饥饿或者疾病，而是意义的真空。
哇，这个细节太震撼了。
是吧？
这么说，所谓的使命感，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免疫力。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那些投资人会推荐这本书了。我们总听公司把使命驱动挂在嘴边，听起来有点虚，对吧？
对，有点像口号。
当弗兰克尔的理论，这东西太实在了。它就是那个为何，能让团队在最难的时候，在加班到凌晨3点的时候，还能咬牙坚持下去。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对。
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支撑你的那个为何到底是什么？弗兰克尔的厉害之处，就是把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
找到那个为何，感觉像是一场向内的探索。
对，
但接下来这几本书作用正好相反，他们不是让你向内看，而是像你刚才说的，一颗炸弹扔进你的脑子里，
哈哈，对。
把你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给彻底颠覆掉。比如 A16Z 的合伙人马丁·卡萨朵推荐的这本《怪电西方心理学
这本书的观点，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真的会让你大吃一惊。
》怎么说？
他说，我们今天觉得天经地义的很多心理模式，比如强调个人主义，对陌生人很友善，内心会有负罪感。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不，这些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其实是极其罕见的怪胎。
怪胎儿。
对。我们把这些当成人性，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几百年前从欧洲一场宗教改革开始才慢慢演变出来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产物。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的普世人性，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众而且非常年轻的现象。
没错。
那要我们之前的人类是怎么想的？
之前更多是基于血缘和部落的模式，信任圈子非常小，对外人的态度也完全不同。
哇，
这本书的启发就在于，它提醒我们别把自治这点怪异的心理当成全人类的默认设置。卡萨多瓦把它引申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他说，如果说宇宙的终极趋势是熵增，就是一切都走向混乱和无序。
对，物理学定律。
那人类文明抵抗熵的唯一武器就是合作。而我们今天这种大规模跨越血缘的全球合作，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怪异心理之上的。
所以，
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文明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哇，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
是吧？
说到我们当下的混乱，另一本书给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解释。进步研究所的加勒沃特尼推荐了马丁古里的《公众的反叛》。
啊，这本书？
书里有个比喻，我看完就忘不了。
是不是那个堪萨斯城酋长队球迷的比喻？
对，就是那个。他说酋长队的球迷总觉得裁判老是针对他们。
很多球迷都这么觉得。
为什么呢？因为在网上你随便就能搜集到几十个裁判对酋长队做出争议判罚的视频剪辑。
没错，
单独看每一个都像是铁证如山。但实际上呢，从整个赛季几千次判罚的统计数据来看，这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偏向性。
这又点到了古里理论的核心。
核心是
不是说那些精英机构权威部门现在才开始犯错或者覆盖，他们一直都这样？
那区别在哪儿？
区别在于互联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高清放大镜。
放大镜
把他们所有的失败和不堪都清清楚楚地怼在我们眼前。这种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从根本上摧毁了公众对机构的信任。
所以不是世界变坏了，而是我们看得太清楚了。
可以这么理解，古里管这个叫反现任者偏见。
反现任者偏见。
全世界的公众无论是左是右都在大声喊不，我们不想要现在这样。
对。
但问题是，当我们问那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时候，却没人能给出一个有建设性的答案。
只擅长破，不擅长立。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框架对于理解今天为什么全世界都这么撕裂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力的视角。
如果说公众的反叛讲的是看得太清带来的混乱，那接下来这本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讲的恰恰是为啥看得太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哦，这本书也很有名。
他解释了一个概念叫清晰可读性 legibility。
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方便管理，必须把复杂混乱流动的现实简化成统一的可度量的标准。
我想想，书里最经典的例子是古代普鲁士的科学林业。
科学林业？
对，为了高强产出木材，他们把原始森林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全砍了，改种成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同一种云杉。
我明白了，这就像把一个生机勃勃的 messy garden为了好管理，直接给铺上水泥，然后在上面画上线，按格子种树。
哎，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看起来是整齐了，但也死了。
没错，而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清晰可读工具就是 GDP。
啊，对。
推荐这本书的萨拉阿尔·尔卡法吉就提到一个惊人的实事。当年发明 GDP 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苦口婆心地警告后人，绝对不要像我们今天这样去用它。
等一下，这太讽刺了吧？
是吧？
发明工具的人说这玩意儿有毒，千万别乱用，结果全世界的政府拿过来当成了唯一的标准。
哈哈，这就好像有人发明了一把手术刀，结果所有人都拿去砍柴了。为什么这种警告总是会失效呢？
因为一旦有了一个简单清晰能拿来排名的数字，它的诱惑力就太大了。
确实，
没人有耐心去理解那些数字背后被忽略掉的复杂性。这不光是国家治理，公司管理也是一样。
对，各种 KPI OKR。
没错，很多公司追求清晰，给每个人设定明确的职责，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被牺牲掉了。
比如
那些跨部门救火的通才，那些能激发团队灵感的催化剂，他们的价值没法写进 KPI。
所以
在这种追求清晰的系统里，他们就成了最先被优化掉的人。
完全正确。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是让你这位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模糊多一些宽容。它提醒我们，当你过分追求结果和效率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那些你看不见的被牺牲掉的活力和创造力。
这种对混乱的宽容好像正好能接上我们下一个话题。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设定目标，然后分解执行，对吧？
对，目标导向。
但 Daylight Computer 的创始人 Anjan Kastadi 推荐了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简直就是唱反调的。
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对于那些真正创新的开天辟地的事情，你根本没法用目标导向的方法去实现。
那用什么方法？
最好的方法反而是自下而上的不预设结果的探索。
这听起来有点像追随你的内心这种鸡汤。
没错，但这本书牛就牛在它从计算机科学和算法的角度证明了有一类问题用目标优化的方法是永远解不出来的。
我好像有点懂了，这就像你想去寻找一片没人见过的新大陆。你不可能提前规划好航线，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拥抱一路上的所有意外。
对，卡塔就说，他希望每个人都读这本书，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相信自己那种自下而上的直觉和冲动，而不是所有人都挤破头去爬那几个社会预设好的成功阶梯。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冒出来。
这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总想把每一步都规划得清清楚楚。
哈哈，我也是。
结果最有意思的经历全都是计划外的意外。这本书好像在为我过去的那些弯路证明了。
哈哈，完全有同感。从这种开放式的探索，我们自然就过渡到了一些更宏大也更有争议的选择上。
是的，比如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他的选择就特别直接，也特别让人意外。
他选了什么？
他说必须是圣经，而且新旧约全书都得读。
哇哦！
聊到这个，我们必须得把他的逻辑说清楚。
对，这个很重要。
他自己明确说了，他不是信徒，他是个无神论者。
那他为什么推荐圣经？
他推荐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非常冷静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
地缘政治？
对，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看，非洲的人口在飞速增长，那里的人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部落信仰，这时候他们会转向什么？如果他们选择基督教，那么他们建立的国家就更有可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结盟。
哇哦，等一下，我们先停在这里消化一下。
所
以在他眼里，宗教不是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的操作系统。
这个比喻好。
他是在评估哪个操作系统和西方的软件更兼容。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冷酷，非常现实主义的战略判断。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视角，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但这就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那有意思的是，
另一位推荐圣经的人，安卓游公司的合伙人特瑞斯蒂芬斯，他的理由就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他怎么说？
他觉得这本书里浓缩了跨越几千年的智慧，你反复去读，总能挖到新的东西，这种精神养分是任何其他书都无法替代的。
明白了，同一本书，一个把它看作地缘政治的工具，
对，
另一个把它看作个人修行的智慧宝库。
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奠基性文本的力量。
对，
它就像一个开放的平台，不同的人可以在上面跑出完全不同的程序。没错，这也引出了咱们最后也是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
对，聊了这么多应该读什么，结果最深刻的答案可能来自那些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哈哈，是的。
比如 Substack 的创始人克里斯贝斯特，他的回答是，我不同意这个问题的设定，我选择放弃。
这么直接？
对，他说，强迫别人去读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人们去读他们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
这个回答太棒了，这其实是在捍卫每个人的思想主权。他在自己再自信，也没有自信到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全世界。这种谦逊的背后是一种极大的智慧。还有一位圣达菲研究所的所长 David Clark Howard， 他的回答更苦。
他怎么说？
他说，选择你自己的冒险吧。
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
对，他觉得被别人告知该读什么，这跟上学写作业有什么区别？ 这会毁掉发现的乐趣。他说他人生中最美妙的阅读体验就是当年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他天真的以为这本书是自己发现的，全世界除了他没别人知道。
哈哈哈，我太理解这种感觉了。
是吧？
那种以为自己挖到了一个绝世宝藏的窃喜。
克拉考其实是在强调知识内化的过程。
怎么说？
只要你自己费了力气找到的东西，才能真正长在你身上，改变你。被动喂给你的永远是别人的知识。所以说这些意见者的回答本身就挑战了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的权威性。
是啊，咱们今天这一路聊下来，感觉像是坐了一趟思想的过山车。
哈哈，确实。
从弗兰卡尔在绝境里寻找为何开始，到被怪诞西方心理学打碎了对人性的认知，再到用孤立的视角看懂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愤怒，用斯科特的理论警惕起了身边无处不在的 KPI。
最后那几个不回答的人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没错，
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你会给世界指定哪一本书。
对，
但聊到现在，尤其是听完那些意见者的观点，我觉得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是你应该问自己的。什么问题是你自己正在独特地试图回答的，而哪一本可能只有你才会发现的书能帮助你走上那条属于你自己的探索之路？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去思考了。